我过去讲过一个叫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快的 summarize 一下，到底什么叫神的旨意呢？第一种就是神容许的旨意 permissive will。 比如说圣经上面以赛亚书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难道不是因为神容许吗？如果因为神不容许，他马上就把我们击杀了。所以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偏行己路，如羊走迷，犯错误，而让我们在错误中长大。第二种神的旨意，圣经上面讲的是神的超越的旨意，叫做 prevailing will。 prevailing will 也是在以赛亚书说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最终我们是他的旨意超越我们，我们就跟着他的旨意就走上去了，尽管我们走偏了走迷了。当然还有一种旨意是神最喜欢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他说我们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然后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个纯全就是 perfect will， 那是神完全的旨意。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这三种旨意呢，我们要如何去明白它呢？这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说我们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圣经教我们做什么，那就是神的旨意。譬如说传福音，譬如说奉献，譬如说要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譬如说是不可停止聚会，这都是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照着去做就是了。第二种就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圣经上面有的事情没有讲，但是圣灵会感动我们，要我们怎么去做。圣灵的声音总是很微细的，圣灵他是 helper， 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把门关起来把门开开来，所以就让你走上去。所以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保守，圣灵的帮助，这是神的旨意。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参考长者的意见，属灵的长者，教会的小组长、牧者、传道人等等，这都是我们要来遵守要去明白的。还有就是要我们要谨慎的来做决定，你这些都做好了以后，做好了你的 homework， 看看有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看看有没有圣灵给你特殊的话语，问了你长者属灵长者的意见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个谨慎的决定，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会做错，所以我就加了一项，即使是你做了这些决定你还是做错了，甚至于陷入在困苦患难之中的时候，你可以祷告求神介入这个事情来解决你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并不难做到，但是常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为什么听到人家说神跟他讲话，听到别人说圣灵带领他或怎么样，但是为什么没有在我身上呢？有可能你没有去竭力追求神的旨意，或者是你都是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做，有的时候我们做的都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没有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不跟我们讲。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神，所以他的旨意也不会在我们身上。圣经上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是吗？所以你这么专心仰赖耶和华，他会把他的旨意向你彰显的，不是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常常让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不跟我们讲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持守遵行神的旨意。我怎么想，假如神跟你讲一次你不听，神跟你讲两次你不听，他不跟你讲了，任凭你去做吧，到时候他再来收拾你， 圣经上面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持守遵行神的旨意，他会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的。还有就是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的旨意，没有了耐心的等候，神的旨意也不会临到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以前或许是我行我素，我说我话，但是如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呢，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遵守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呢，其实也不难。第一，我们要知道遵行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把遵行神的旨意看作是微不足道，或者是仅供参考而已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开车子，这个红绿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常常把红绿灯当作是一个参考的指标，有的时候急起来的时候，谁管他什么 stop sign， 谁管他要停多久，谁管他是红灯，谁管他是黄灯呢？就是急的就往前冲啊。有的时候有警察在旁边的时候就比较遵守，没有警察在就不遵守了。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看作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想要进天堂，包括我自己，因为天堂总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喜乐。但是您知道吗，天堂里面的人都是以遵行神旨意为乐的人，心甘乐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包括我们知道的一些人保罗，包括我们知道一些人彼得等等。您知道吗，保罗遵行神的旨意，甚至彼得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死得多凄惨，但是他们心甘乐意的为神所用，经守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不是说神也要这么待我们，好像遵行神旨意都是没有好日子过，这绝对是不对。我们看世界上面许许多多遵行神旨意的人，都有非常好的结局，都有很美满的生活，都有很富裕的生活，包括我自己，不是吗？我们在座各位不都也是吗？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在这个地上因为有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苦难，有太多的灾害，是因为地上有太多的人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来管理来治理，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知道吗？所以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看得很重要。不是说我今天受了洗我就等着进天国了，不是说我就已经拿到了一个票了。是，我相信当你那一天真正接受主进入你生命中间的时候，你把你自己交给他的时候，这个是等同遵行神旨意。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遵行神的旨意是很重要，不仅仅是说我们将来的天国，去天国的天国居，乃是说对我们今生是否能够在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圣经四世纪啊，哦，里面好几十章啊 chapters， 好大的篇幅啊，这个王兴起了，那个王兴起了，老百姓又败坏了，怎么样怎么样，神又介入了等等等等。但是四世纪中括一句话，就像他开始所说的，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常常有些神学家在那边迷惑，为什么按照神的时间跟以色列的历史都不拢，就差了那么几百年。后来才发现神把四世纪那段时间不算，那个个人凭己意而行，这不是神所看重，那段时间不算在神的时间里面。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很多神的旨意我们都明白，像是爱人，像是传福音，像是奉献，像是不可停止聚会，却没有去遵行，因为我们不看重他。所以我们也不要奇怪，为什么神不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为什么神不赐福保守带领我们呢？如果说神要我们这么做，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 credibility 可信度就打折了，您知道吗？他还是爱我们。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爱他，你给他这个，你给他那个，但是你发现他 take it for granted， 他 abuse 这个 relationship， 他吃定了你是他的爸爸的妈妈，非爱他不可的时候呢，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可能会把他的零用金那个 allowance 把他 cut down， 可能会不让他玩很多的电脑，可能不让他看很多的电视，甚至于可能会不让他出去，叫他在家里面把他的 cell phone 也拿走了等等。因为我们总是违背我们父母亲的旨意，不是吗？甚至于做一些危险的事情，甚至于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甚至于做一些败坏家风的事情的时候，你不是要这么做吗？神也是如此啊，哈利路亚，他是我们的父亲，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把事情看得很重，把遵行神旨意看得很重。事情可以轻可以重，看你怎么看。有一次我在这个华盛顿 DC， 我有一阵子在那边做事，我就去参观林肯 Memorial， 林肯纪念堂。林肯纪念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大理石一根一根的，非常的宏伟壮观，但是对我们来讲没有重要性，您知道吗？好像不感觉到有什么重要。但是我就看到有一对老夫妇，我一看就知道是台湾来的。这两个人扶到那个大理石，这个先生就拍呀、啊、拍呀、啊、那个大理石柱子，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摩的卡这大理就喜欢花莲来的。他意思是说，这说不定这个大理石柱子是我们花莲来的，你知道吗？花莲盛产大理石，对他来讲他看得好重啊，很骄傲啊，往花莲来的，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理石柱子，而且我知道那个实际上那个大理石柱子是意大利来的，不是花莲来的、啊、但是对他来讲他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把遵行神旨意也要看得很重要才对。第二件事情，我们谨守遵行神的旨意，你要有一个即刻性啊，不可为了自己方便而迟缓或者暂停遵行神的旨意。神啊，你要我去做传道人不行啊，我现在事业如日中天啊，我放不下来，您知道吗？哎呀，神就专门找那些放得下来能够立刻跟他的。我讲过这个，不是说我喜欢一讲二讲再讲，乃是说神的恩典我们要不住的讲，您知道吗？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比我都很 advance， 他的灵命比我长很多，我都一直 look up to him。 甚至有一次牧师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全职下来服侍啊？没有问我，我心里面都好难过。但是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说等我赚了100万我就下来服侍。我100万，我太太100万，我还有两个孩子，每一个人 一人100万，我就下来服侍。神就没有用他了，神就转头看我这个、啊、你看样子100万赚不到了，你要不要啊？我就说我要，神就用我了，您知道吗？所以你要有一个即刻性，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不可以轻忽怠慢，你就去照着去做，不要用许多的借口，这个不方便，那个时间不对，现在，哎，不是有人讲说吗？神啊，我还年轻啊，世间的荣华富贵吃喝玩乐还没有受够啊，还没有尝够啊，你等我年纪大一点吧。好了，中年了，成家了，神又来找他了，神啊，我现在有妻有女，还要房子要贷款，还有车子要贷款，甚至于我现在还想买一个更大的房子，下次再来吧，等我时间过了我再来。所以没有即刻性，神怎么用你？神怎么 向你彰显他的旨意呢？再来他不讲了，就算他再来来讲的是神啊，我你看我这个样子我还能服侍吗？我现在已经多少岁了，我这么老了还能服侍吗？哎，我跟你讲，你再老都没有关系，神50岁才用，还不是重用，还是小用，50岁才用我，我从50岁开始看圣经就过目不忘，以前没有读过，从50岁开始不会唱歌也变会唱歌，不会弹吉他也会弹吉他，不会打鼓也会打鼓，好像所需要的都会了，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即刻性，不要说你的时间不对，时间不好，乃是神开口的时候你即刻就抓住他，他就要用你，他就要向你彰显他的旨意，他就要赐福给你，他要保守带领你。说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是跟着云柱火柱走，白天的时候云柱，晚上的时候有火柱，什么时候云柱停了，火柱停了，他们就马上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一停就停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哪都不去，神旨意如此就照着做。忽然间这个云柱收起来了，火柱收起来要动的时候，赶快拔营，赶快收，吃饭还没吃完赶快跑两口，就赶快整装待发就出发了。这是即刻性，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凭着这个能够一路走到迦南平原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遵循神的旨意，要有一个即刻性，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方便，按照我们的时间。我自己记得大概在199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 AT&T Wireless 已经做了两三年，有一次我老板很不满意我，他要开除我，叫我走路，从来没碰过这种事情，心里好难过。回家了就跟太太商量要怎么办，又在那边写稿子，看看告洋状嘛，跟我老板的老板去讲这个老板不公平，或者是怎么样要跟他讲。但是我们在祷告中的时候呢，神给我了一句话，在诗篇46:10，他说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了。所以我就凭了这句话，我就啥事不做，也不去申诉，也不向我的老板去讲，或者是去讨论或怎么样，我就完全什么事都不做。大概过了10天，我老板来找我去问，然后问完了话，后来我又留下来，他也让我换了一个部门了。那一年我的年终奖金特别棒，哈利路亚，赞美神。后来又做了几年，我才到圣何塞追寻我的梦想去了，因为我是做网络通讯的嘛，当然是审核税比较好嘛。真正是要能够在那个关节眼上，如果神要你不要讲话你就不要讲话，神要你讲话你就讲话，神要你做你就做，神要你走你就走，神要你动你就动，不然看神怎么带领。另外我们遵循谨守神的旨意呢，必须要有清楚性，要 very clear。 但是这一点是其实不太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我有的是讲不是求问神，是求问人啊，您知道吗？一直想要问到神的旨意跟你的旨意一样的时候，你才会说哎，这个很清楚，这个是神的旨意，结果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不是讲有的时候我们求问神的旨意，问了一次不好，不是照我的意思，就再问，一而再再而三。我跟你讲，你问10个人总有一个跟你说你心里的话，你想要做的事情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圣灵对我说话了，我就去做吧。那是你的旨意，对不起啊，不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老是装傻，我不清楚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方便啊，所以常常会这个样子。有许多情况啊，神的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不清楚的是我们，您知道吗？而那个不清楚实际上是我们扭曲了神的旨意。譬如讲， 我们做弟兄的都最喜欢以弗所书五章六章讲的说，弟兄是妻子的头，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最喜欢讲说儿女要听从父母的等等。其实啊，圣经的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实际上意思是说丈夫是妻子的遮盖，要把妻子遮盖好，不然受到伤害妻子。甚至于说丈夫做丈夫的要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要为教会舍命啊。所以不单是我们要遮盖我们的妻子，我们有事情还要为我们的妻子舍命，而且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谁担呢？我们要负责任的，负全部的责任，您知道吗？如果说你真要做头的话，你要做遮盖，你要供应，你要顾惜，你要保养，你要带领，你要保守，而且你要为他舍命，有了责任，有了事情发生，你要负全责，这才叫头啊！不然只是不知道做什么头了。至于讲到说这个儿女要听从父母的，他下面还有一句话想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不是说做爸爸的要儿女盲目的听从，而是要谦卑顺从，而是要在主里。甚至于他后面还讲说，做父亲的在主里要主的教导教训来带你的孩子，来抚养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1999年呢，我做满了 AT&T Wireless 大概5年，然后我就到San Jose去追求我的梦想，到 Cisco 也很不错，后来也开始读了神学院。但是9/11/2001年的时候，整个经济崩溃的时候，那我也失掉了工作了。那时候我已经念神学院了，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哇，这下子生活无着了，心里面好难过。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被 lay off， 从来没有过。所以那一阵子呢，我心里面好难过。后来那那礼拜五的时候，玲玲来圣何西看我，所以我就跟玲玲跪下来祷告。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求神是，只要你给我们一个温饱的工作，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来服侍你。哎呀，做了这个祷告啊，真的神很有意思。后来我那个教会呢，那个长老牧师就介绍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正好是9/11成立的，那年当天同一天成立，就是圣何西的第一华人浸信会，那个邓牧师也来过我们中间几次，说你去那边帮忙吧。帮忙了一阵子，结果那牧师就邀请我服侍，在教会服侍。我那时候也答应了，就在教会服侍了。那牧师那个时候讲说啊，反正你也没有急着找工作。我说也没有，如果教会有事情忙，我能够忙我就忙，没有问题啊。我就在那个浸信会服侍。您知道真的有意思，我服侍了一阵子，我才知道他还要配我，他还有一个薪水要给我，只不过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尾声的一个祷告，带着一个寻求的意味，带着一个恳求神的意味，他就应允。我一直到现在没有饿过一顿肚子。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下去去做，甚至于你祷告求问的时候，他就让你知道事情就发生的时候，你就照着去做吧。我们服侍神，遵行神的旨意，还有我们要有一个全面性，不要说选择对我有利的我才去做，容易做的我才去做，不需要流汗，不需要流泪，不需要流水，不需要牺牲，不需要出力，不需要出钱的事情的服侍我才去做，乃是要专心仰望。箴言3:5-6，我们一起来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把他放在第一位，按照他的旨意 来持守遵行。保罗当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本来要往小亚细亚去。我们一起来念，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神的旨意就再一次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就顺服了，就照着去做，所以福音就从欧洲开始了。而另外有一次，下一个让我们一起再念一下，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指证说有捆锁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你看到保罗，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但是有先知跟他说，前面有捆锁患难等着你，他去不去啊？照样去，这是神的旨意，要他去，他必须要去。当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时候，他就完全顺服，就照着去做了，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意识，完全不看自己的方便，或者对我自己有没有利，而是说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另外，我们还要表里合一。您知道吗？在这个以赛亚书，一起来念，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评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当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真的要弃绝情欲。情欲常常让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偏离了路。肉体的软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想当初亚当夏娃就是败在这三样事情上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弃绝情欲，我们仍然是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即使是遵行了，有的时候不是心甘乐意的。耶稣他的门徒说，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个，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正，要纯洁的，要圣洁的，要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能够谨守遵行神的旨意。跟明白神的旨意一样，不是说牧师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说什么大牌讲员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是你跟神的关系啊。你要一分一秒，一点滴滴，甚至要一生一世，你要在神要不断的去寻求，不断去照着走，不断的跌倒。您知道吗？跌倒跟死在罪孽过犯之中不一样。我们生命中，我们生活中或许会有跌倒的时候。彼得就为了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就是一跌倒，二跌倒，三跌倒。但是彼得他的心智是对的。彼得说，人都跌倒，但是我绝对不会跌倒。但是他跌倒一而再，再而三。神仍然说，彼得你爱我吗？神只要知道我们的心意，是不是愿意爱他，愿意想要渴望他，想要明白他的旨意，想要谨守遵行，这就够了。我们会受到迷惑，我们会有走偏，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有侥幸，但是神不看这些，神看我们好的，神看我们的意愿，神看我们所要的。两个朋友 他们要去钓鱼，有一个角落，那个地方听说最好钓，那鱼最多，钓的鱼也是最大，他们就想要去，结果就问了那个卖鱼饵那个店的人，那个地方在哪里，怎么去，那个人就跟他们讲了怎么去怎么去怎么去。后来他们就在问那个店家，那么回来是怎么回来，结果店家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只要一直朝着北走，你一定会到我这边，一定会回来。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去，就照着指示就去到那个地方，就开始钓鱼。哇，真是鱼好多，一钓就一条。忽然间开始狂风大作，大雾弥漫了，天一下子阴暗下来了，好像要下冰雹，好像世界末日要到了一样，龙卷风要来的征兆。他们俩就急了，赶快要回去，要回去就想来的路怎么走，就反过来走就可以了嘛。但是一个讲说是这边没错，另外一个讲说 no 就这边没错。结果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走的时候，在海上油也不很多，狂风大雨就要来的时候，赶快拿出罗盘针，忽然想起那个店家说你朝北走就没有错，不是他指的左边，也不是他指的右边，北是在那边。哇，两个人就凭着信心就开始往北走，雾好大，根本也不知道哪边才是对，就一直朝着北走，又怕他会撞到岸边，又怕他会撞到搁浅或怎么样，但是凭着信心就慢慢开，就一路朝北走，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清楚神的旨意，如果是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很重要，如果说你是立刻的去做，而且是你全面性，不是为了自己，神跟你这么讲，神就像指南针一样叫你往北走，你就往北走，你就走到那个目的地，你就走到那个地方了，其他的都是小支路。你或许你往北走的时候，这边一条河道出去，那边一条河道出去，那都是你人生的岔路啊！不要去管它，就朝着北走。除非你没有路走的时候，你就继续拐个弯，继续朝着北走。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神要我们。所以，让我们警醒、遵循去走吧。我反过来再讲一下。到底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最重要的，你先要立志，你要谨守遵循神的旨意。如果说你不立志谨守遵循神的旨意，他的旨意来的时候，你就不急着去做了，因为跟你的旨意不一样，因为那要受苦，你就耽搁他，你就不即刻去做。神的旨意来的时候跟我的利益有冲突，神叫你辞掉这工作，神叫你这生意不要做，这个钱不要赚的时候，你就去漠视它了，不把它当作是重要的。神的旨意来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立志遵循的时候，他的旨意来的时候，你要去流汗，他要你去流汗，他要去流泪，他要你去 流血的时候呢，你就不愿意去做了，就假装听不清楚了，就继续在寻求了，那总要搞清楚吧。甚至于当神的旨意来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立志遵循，我们就没有全面性，我们就完全是照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全方位的照着他的旨意来走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方向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你碰到一个难关的时候，有走不过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很聪明，说退一步路就海阔天空。但是您知道吗？神跟我们说，你就照着他的路走，才是海阔天空，更厉害。我们或许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会有跌倒，但是神跟我们讲说，你就站起来，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你就会走出你一个更宽广的明天来，你就会走出一片大好的天地，神所为你预备的。不要倒在那边起不来，不要躺在那边动不了，乃是要继续的。各位得着了吗？
得着。
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啊？要不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呢？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